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还有两周就是圣诞节了。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回想起前年我们教会圣诞晚会表演的福音剧《惊天动地的新闻》，总共有近100位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了演出。记得那晚这里座无虚席，总共竟有750位弟兄姊妹加上孩子们，我们齐聚一堂来庆祝圣诞节。大家请看一下投影上的这两位弟兄姊妹，大家还记得他们扮演的是哪两位圣经人物吗？对的，其实答案已经在我的讲到的题目上已经有了。周薇姊妹扮演的是女先知亚拿，学庆弟兄扮演的是男先知西面。在剧中有两幕，分别是西面和亚拿在圣殿遇见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儿耶稣来献祭，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认出这个婴儿就是他们等待了一辈子的救主弥赛亚，因此他们就在圣殿里大声地赞美神。我们今天再一起来重温这段描述西面和亚拿侍奉神的经文，让我们从中学习他们的侍奉。我来诵读经文，请弟兄姊妹思想，仿佛自己身临其境。路加福音2章25节开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雷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或做寡居了84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用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懂得你话语里面的亮光。求主保守孩子能够正义分解你的道，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出生40天以后，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妇女生男孩她就不洁净7天，又要在家待30天，不可以摸圣物，也不可以进入圣殿。因此玛利亚在产后满40天以后，才和丈夫约瑟带着婴儿耶稣来到圣殿献祭。同时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要把长子耶稣献给耶和华。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在圣殿里面拉比要为新生的婴孩祝福，按照当时的情形，应该是主持献祭的祭司最开始看到婴儿耶稣，但是他们并没有认出来这位降生的救主，却是不太起眼的小人物先知西面和亚拿在圣灵的感动下认出来婴孩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基督。 他们就在圣殿中大声地赞美神。从这十四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西面和亚拿在以下三个方面来侍奉神。第一，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这是在第二节第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这十一节经文讲述的是西面的侍奉，他的侍奉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有属灵的品格、公义和虔诚。在二十五节讲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当时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祭司、法利赛人掌握了属灵的权柄，但是他们没有敬虔侍奉神的心。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在生活中却假冒为善，祭司把圣殿变成了交易牟利的场所。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西面能够做到又公义又虔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公义是指我们和人的相处，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能够遵守神律法的人可以称为公义，或者是称为义人。虔诚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在敬拜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虚假的人可以被称为虔诚的人。西面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附近，他整天看到的是那些宗教领袖们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西面要独善其身，何其困难。作为一个先知，他可以传讲神的话语，他如果要学习当时一些假先知为了个人牟利而传讲不是神要他讲的，是世人想听的话，也是很容易的。中国的俗话不是说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吗？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成长的道路上有时也会跌倒，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人不看神。不管是有多大属灵权柄的人，都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把眼目看在人的身上，都有可能会失望。但是我们的主是完全的，他来到世上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当我们把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学习他遇到困难时的处理的方式，我们的信仰之路就会走得稳健。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的罪会使我们和神远离，我们也听不到圣灵的提醒。经文里有说，圣灵在西面身上，正是圣灵的引领和保守，使得西面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西面也从中培养出公义和虔诚的属灵的品格。公义和虔诚的人，若不是时时的警醒，也有可能会跌倒。旧约圣经当中记载的公义的人，例如挪亚、亚伯拉罕、大卫，他们都有跌倒，甚至有犯罪的时候。当大卫建立联合王朝，登上王位之后，他开始骄傲、懈怠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他就犯下了奸淫和杀人的罪。这个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年是新教改教500周年，改教的先锋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我们应该牢记：圣经记载圣徒的过犯，是为安慰那些近乎绝望之人。没有一个人曾跌得如此之低，以致他不能再重新兴起；也没有一个人地位是如此的牢固，以致他不会跌倒。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又或者，不管我们现在正在软弱当中，或是正在跌倒当中，我们都可以回转到主面前，单单的仰望主，和西面一样，在世上过公义虔诚的生活。西面侍奉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相信神的应许，弥赛亚必来拯救。西面在希伯来语的原意是神听见， 当耶稣出生的时候，犹太人是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政治经济上受到压迫，信仰上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近前的犹太信徒每天都迫切祷告，求神应许的弥赛亚救主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统治，恢复大卫所罗门王朝时期的兴盛。经文在这里说，西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素常盼望也就是说天天都在盼望，代表了这些近前的犹太信徒的心理。他们受到外邦人的欺压和羞辱，内心非常的伤痛，期待上帝的拯救。犹太人的这些祷告，神听见了吗？经文里的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基督。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南国犹大国的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弥赛亚的到来。在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57:18，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66:11，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那700多年过去了，弥赛亚还没有来。特别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之后，神没有给犹太人新的启示，神沉默了400年。在这400年当中，神听见犹太人的祷告了吗？这样的等待在旧约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当年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但是神兴起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后来由于饥荒，雅各带领全家来到埃及。在那以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繁衍兴盛，引起埃及人的嫉妒，所以法老让以色列人成为埃及人的奴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埃及人苦待他们，让他们做苦力，还要杀尽以色列人的长子，以色列人苦不堪言。于是神兴起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在何烈山的荆棘里呼召摩西的时候对他说，这记载在出埃及记3:7里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受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耶和华说他已经听见了以色列人的祷告。神是信实的，他既然和以色列的祖先立约，给他们应许之地，就一定会带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400年的等待是很长的时间，但是不管多长的时间，时候满足了，神的应许就必要成就。先知西面肯定很熟悉这段历史，因此他坚信神应许的弥赛亚必要到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也处在弯曲背溜的世代当中，虽然从表面上看世界经济不断的发展，物质极大的丰富，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层出不穷，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现在大家讨论的热门的话题是人工智能，是电脑机器人什么时候会全面超过人。在世人眼中，我们基督徒似乎是落伍的一群人，但世人现在正忙着去圣诞节打折购物，享受美食和度假的时候，我们却坐在教堂里面纪念2000多年前诞生在伯利恒一个客栈马槽里的婴儿，我们还称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还在期盼他第二次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西面，他熟悉圣经的教导， 所以他能够牢牢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教导上来看上帝是怎样应许我们的。在启示录的22章的12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始。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徒、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耶稣的诞生，我们也相信荣耀的主耶稣必要再来。他再来是要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如果我们站在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末世的征兆非常的明显。不管是天灾，比如正在发生在加州的大山火，还是人祸，比如前几个月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露天音乐会的枪击案，以及上个月发生在德州的萨瑟兰泉教堂的枪击案，还有人越发背离圣经的教导，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同性恋婚姻居然也合法化了，许许多多违背圣经教导的不义的事情在美国，在曾经的基督教中心欧洲发生，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发生。圣经上所预言的末世是越来越近了，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为什么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等候了近2000年，耶稣还没有回来呢？义人受逼迫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呢？我们急切地盼望主耶稣再来，和当时西面急切地盼望弥赛亚到来时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我们再看一下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未得之民和福音未得之地，我们在思想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耶稣爱世人，他等待更多的人信主得救的心意。在彼得后书3章8节和9节讲到，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们看到第三个侍奉的特点是，西面清楚神的呼召，他一生等候弥赛亚，为弥赛亚做见证。西面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弥赛亚一定会来，但是什么时候会来呢？圣灵启示他，因此他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是神给西面的呼召，就是他要亲自见证弥赛亚的到来。西面领受了这个呼召，所以他用一生来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他生活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是神让他终身等候弥赛亚的地方。当西面终于等到了弥赛亚基督的时候，他的第一声颂赞是在29节里面，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西面颂赞神是何等的信实， 西面也知道他见证了耶稣之后，神呼召他在世上所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可以安然归天家了。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的那一天，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我们在世上从事各样的职业，有些人做工程师，有些人做医生，有些人做老师，有些人开公司，我们都用神所赐的才干来在各行各业来荣耀他。但是神同时也呼召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为他做工。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国度，教会是神的圣殿，因此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和当时西面亚拿在圣殿的侍奉是一样的荣耀。在教会侍奉的职分不分大小，可以是儿童事工，可以是招待，也可以是卖餐券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些侍奉，缺少了一个环节，教会的运转可能都会出现问题。我们参与教会侍奉的时候是要付上代价的，有时间上的代价，也有金钱上的代价。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到美国的第一代的移民，来美国读书、找工作、成家、抚养孩子，在异国他乡奋斗都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要照顾家庭，我们要忙工作、忙孩子的事情，已经忙不过来了，没有多少时间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听说有些团契的小组长们到了任期到的时候找不到下一任的组长，只能一再的连任。也看到有些小组长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班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好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去年在圣诞节期间举办的基督徒大会，正道神学院的老院长刘富礼牧师是大会的讲员。刘院长很愿意为我们同学们祷告，所以在讲座休息的间歇中特地来和我们交谈，为我们祷告。同时他也鼓励那些准备报名来接受神学装备的弟兄姊妹成为神国的工人。他说的一句话很感动我，他说他侍奉神一辈子，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从未后悔一生侍奉主。他说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就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那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使用就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侍奉主才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好不好在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里向我们的主祷告，求主明确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不管是哪样一个职分，我们一起来尽心尽力的侍奉神。这样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阿们。西面侍奉的第四个特点是他明白神的救赎计划。弥赛亚的救恩是给全人类，耶稣会为我们而死。西面有圣灵亲自的启示，他清楚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是给全人类的，不是只局限于犹太人。他也知道耶稣是要付上死亡的代价来成就人类的救恩的。当西面看见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进来的时候，他马上接他，称颂他。他称颂的第一部分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神的救恩借着耶稣临到了世界。他见证耶稣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是以色列人的荣耀，因为救恩是先从以色列人中出来的。耶稣还是外邦人的救主，经文上说他是外邦人的真光，他会带领外邦人出黑暗入光明。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中，撒加利亚和玛利亚所领受的启示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信息，但约瑟和玛利亚亲耳听到这样的信息从一位犹太人的先知口里宣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惊奇了。犹太人一直等候的是救赎他们犹太民族的弥赛亚， 犹太人一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上帝子民的身份，上帝与他们有立约，上帝也启示给他们旧约的圣经，他们在耶路撒冷有圣殿可以敬拜上帝，这些外邦人都没有。因此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也不相信救恩会临到外邦人。但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不局限于救赎犹太人，他更是要救赎全世界各族各国的人。这个信息其实并不是上帝第一次启示给先知们，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早就预言过这样的信息。在42章的一节讲，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第六节讲，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但是很多犹太人都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信息。上帝的启示是层层推进的，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地显明出来。以赛亚早就预言弥赛亚不但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外邦人。西面在这里进一步地印证了以赛亚的预言，他宣称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耶稣将要实现这个预言，他来是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外邦人。接下来西面还讲了耶稣来世上的使命，他是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也就是说信他的人就得救，不信的人就灭亡。他还要做毁谤的画饼，吕正中的一本翻译这句话是也必做辩论的对象，也就是说耶稣会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从而使不信的人心里的心思意念都显露出来。西面还预言了玛利亚也会因为耶稣的受害而心被刀刺透。最后这段先知的预言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见到出生40天的婴孩肯定都会对他们的父母亲说些吉祥的话，比方说这孩子天庭饱满，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不会想这孩子以后会被杀害，让做母亲的心伤透之类的话。但这就是先知的职责，先知必须忠实地传讲神要他发的预言。耶稣来世上拯救人的方式不是在世界上做君王让人来服从他，耶稣降卑为人，道成肉身，出生在马槽里，他在世上生活了33年，没有享受任何的荣华富贵。他说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唯独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他还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要用他的死而复活来败坏撒旦用死来辖制人的权势。因此耶稣的死是必然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会亲自见到耶稣的死，他的心也会因此被刀刺透。这是上帝让西面要传讲的完整的弥赛亚的救赎计划。接下来两点是女先知亚拿的侍奉。女先知亚拿的侍奉的第一个是她昼夜祷告求主成就，这是在35节到37节。亚拿的希伯来文的原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是祷告。亚拿年轻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她就守寡终身未再嫁，但她顺服神的呼召，终身用祷告来侍奉神，因此她成为了弥赛亚降生的见证人之一。祷告的侍奉是神给亚拿的呼召，他在圣殿侍奉神84年，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 在亚拿的侍奉当中，我们看到祷告在圣宫中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祷告是上帝给他儿女的权柄，我们可以凭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感谢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凭着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也可以凭着祷告求上帝成就他的旨意。祷告是不受任何地点时间限制的，合神心意的祷告可以突破任何的阻碍，和上帝进行直接的沟通。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教会之一的摩拉维夫弟兄会，他们在18世纪30年代兴起了基督教新教的宣教运动。从1827年开始，他们花了100年的时间，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的祷告，才成就了当时福音的大复兴。在短短的20年间，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超过了基督教会在过去200年间差派的宣教士的总和。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明确的事工的方向，加上长期迫切的祷告，上帝就借着他们成就了大事。在当今的世代里面，上帝也同样大大的使用顺服他的带领、迫切祷告的基督徒与他同工。我们上个月听了一位在中东宣教的姊妹的分享，她用了这张图作为例子来说明祷告的作用。她说，在中东天气干燥，缺乏降雨，当地的政府实行人工降雨的方法就是用飞机在空中喷洒一些化学的粉末，名字叫 cloud seeder。 刚刚喷洒的时候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是慢慢的，这些化学粉末会凝聚空气中的水缝，最后形成降雨。这和列王记上18章先知以利亚的祷告求上帝降雨的场景很相似。以利亚祷告了很久没有什么动静，他就继续的祷告，然后才看到天上有一小片人手大小的云出现，他再继续祷告，再等片刻，瞬时间风刮起来了，天空就乌云密布，从天降下大雨。我们的祷告也如同化学粉末撒在云层里，起先并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时间累积，把水分累积起来以后，就能够形成降雨。从亚拿身上我们学到的是，我们可以靠着恒切的祷告来求上帝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明年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年，求主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为教会的宣教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与上帝同工。阿们。亚拿侍奉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积极的宣教，为神得人。亚拿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的第二个意思是恩典。亚拿对恩典的体会一定很深刻，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年纪轻轻就丧夫守寡，可能也没有孩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但是他没有埋怨神，他知道自己为神所使用，一生侍奉神才是最大的恩典。他亲自见证了救主弥赛亚的降生，在历史上是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福气的，这对他是何等大的恩典。他得到这样的恩典之后，并没有把恩典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而是马上把这样的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在38节讲到，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亚拿积极地把弥赛亚救赎主来到的信息传给了耶路撒冷更多盼望救主降临的人。在新约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位得救以后就积极传扬福音的使徒，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他得救以后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 我们对传福音的态度表现出我们对上帝的救恩重要性认识的程度。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灵魂得救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不积极地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宝贵的救恩呢？圣经上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在各个世代都在拯救人，福音的本质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凡信耶稣、愿意接受耶稣作为自己救主的人都必得救。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当中，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有所不一样。现在是后现代的时代，流行的思潮是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的标准，凡是信仰都有好的一面，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教导我们，除了耶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若是条条道路都通的地方，一定不是天堂。诺曼·贾斯勒和大卫·贾斯勒合著的这一本书《有果效的福音对话》，他们在当中是这样重新定义在后现代社会传福音。传福音就是每一天用各种的办法帮助未信的朋友向耶稣基督更进一步。这里要讲的就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人和人当中的信任度降低了，传福音要首先建立个人的关系，然后用生命来做见证，传递福音的信息。很多时候未信主的朋友不一定会感兴趣我们传给他们的属灵定律和得救的方式，更多的时候他们会看我们身上是否有耶稣的馨香之气。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这是我的亲身的经历。今年夏天我去国内的一家教会分享，当地的同工招待我去吃一顿便饭，正当我们和教会的牧师一起走去饭店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位乞讨者，牧师就让我们先走。我走了好久就在远处等着他。我看到这位牧师是一个高个子，他一直弯着腰和这个乞讨者交谈。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乞讨者也是这个教会的会员，因为没有来教会好久了，牧师遇上了他就赶紧上去关怀他。他们的教会有各种各样背景身份的人，那周的主日我们正赶上这个教会的聋哑人诗班献诗。让我这一次又被感动的是，聋哑人诗班当中有20位肢体健全的弟兄姊妹，他们还有专门的手语班。这些弟兄姊妹加入诗班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关怀和传福音给身体有残疾的朋友们。这就是用生命来传递生命，用了各样的方法，只是为了让人离耶稣基督更进一步。最后我为大家介绍一位活在当代的亚拿，1926年出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彭蒙惠姊妹。她有着2300万人的英语老师的称号，她12岁就在神面前立约要传福音给中国人。1948年她离开了父母亲到达中国，经历了战乱。1949年他辗转来到了台湾，1951年在花莲开始了台湾第一个福音广播节目，1960年他成立了救世传播协会。他今年91岁了，还在侍奉上帝。他说，传福音不只是口里挂着说耶稣爱你，更要在生命中活出来，真心关心周围人们的需要。60几年来他桃李满天下，影响了无以计数的生命，他的目标却是始终如一。 和华人分享基督的信仰。这位现代的亚拿彭蒙会姊妹领受了上帝的呼召，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她一生都持守了这个使命。求主激发我们弟兄姊妹更多的传福音的热情，让我们有更多爱灵魂的心，把我们得到的宝贵救恩传给更多的还没有得救的人，让我们欢欢喜喜地等待耶稣的再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西面和亚拿的侍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第二个部分是昼夜祷告求主成就，第三个部分是积极宣教为主得人。最后我邀请弟兄姊妹一起站立，我们来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一生一世》，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立志一生一世跟随主，一生一世侍奉主。